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日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中共在30多个国家设置了54个警站，李克强三呼改革，习李碰杯显诡异。睇淡中国经济，卖出豪宅之后，李嘉诚继续大卖中国邮储银行股票。乌军利曼之后再告捷，全拜登考虑斩首。海外港人掀起抗共潮，焚烧五星旗。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9月，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人权机构保护卫士的中共海外110疯狂执法报告警告，中共在全球多个国家设立海外110警站。报告揭示，中共在30个国家设立54个海外110公安报警电话点，其中多伦多有3个，但报告作者警告，加拿大可能仲不止这3个。所有这些海外110点分别隶属福州公安局和浙江青田县公安局。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保护卫士创办人、报告联合作者达林对大纪元时报透露，报告发表之后，北美和欧洲多个国家警方或者相关政府机构先后联系保护卫士，要求坐低倾下中共的这些海外110站，说明起码一些国家对此事有所察觉。報告表示，中共當局雖然堅稱這些海外110站是為海外華人提供服務，但實際上是勸返海外中國公民。2021年4月至今年7月，一共成功勸返23萬名中國公民主動回國投案自首。報告表示，勸返是中共威逼利誘案犯主動回國投案自首的主要辦法，共有獵狐和天網兩大行動，其中很多勸返目標是涉嫌電信詐騙的海外中國公民，但亦都有大量不是疑犯的人和中國大陸親人被中共騷擾和恐嚇。达林认为，报告当中公布的多伦多3个海外110站，两个位于曼锦，一个位于士加堡，都在中共喉舌海外媒体公布。除了这3个点之外，加拿大境内可能还有更多这样的站点，只是还未被曝光。达林透露，他们曾经看到中共官方通报要求10个省市点设立海外110站，其中福建和浙江的3个点被曝光，但估计还有8个其他省亦都设有这样的海外110站，只是现在还查不到相关信息。达林报告当中援引了中共2018年7月5日发布的一份新闻稿，和中共国务院2018年全国打击团伙犯罪专项斗争督办工作方案有关。中共喉舌2019年1月曾经报道，2018年7月至9月，北京当局在河北、山西、辽宁、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和四川等10个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首轮监督培训。同年4月，另一份报道说，中共当局对浙江等另外11个省进行了第二轮监督培训。10月1日前夕，李克强一日内3次提及改革开放，并在当日11招待会上和习近平碰杯，被外媒抓拍到一个大胆的动作，引起外界评论关注，被视为诡异。11期间，中共总理李克强同一日在3个不同场合强调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引发舆论关注。中共总理李克强9月30日在北京大会堂11晚宴上重申要改革开放。30号下午，李克强会见42个国家和机构的新任驻华使节和代表时强调，北京将会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开放的大门只能够不断扩大。同日下午，李克强在会见获奖的外国专家时说，面向未来，我们仍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自由亚洲电台10月3日报道，有舆论认为李克强接二连三咁强调要改革开放，反映了中共高层对未来采取闭关定是开放存在严重分歧。学者李婷认为，李克强在卸任前的这些讲话影响力非常有限。 香港首富李嘉诚减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持股，从11.42%降为目前嘅10.99%，已经卖出8300万股。如果保守以3号收盘价港币4.12元计算，卖出嘅股票价值至少港币3亿4000万元，大约4300万美元。外界解读李嘉诚睇淡银行股后市。据香港交易所股权披露显示，李嘉诚基金会9月29号喺场内减持50000股邮储银行 H 股，每股均价港币4.71元，金额大约港币23.55万元，大约3万美元。减持之后，李嘉诚基金会对邮储银行嘅持股量降至21.84亿股。李嘉诚基金会主席就系李嘉诚，而且已经连续卖出多次，单次卖出金额虽然不大，只系今次持股跌破整数关卡先至会公告，先至让外界发现李嘉诚已经卖咗唔少。中国邮储银行喺2015年12月引入10间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并喺2016年9月喺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16年全球最大 IPO。当年李嘉诚、李泽钜父子通过李嘉诚基金会以金融衍生工具 PLN 进行交易，持有嘅股份为22.67亿股，占流通股份嘅11.42%。咁样意味住李嘉诚喺过去呢一段时间减持8300万股，即系大约0.42%邮储银行 H 股。根据中国邮储今年半年报显示，李嘉诚持股仍然有11.42%。对照9月29号公告嘅数据，显示李嘉诚喺短短3个多月内卖咗0.42%嘅股票。中泰国际策略分析师颜昭俊表示，中国大户减持股票一般需要超越一个整数先至披露，而李嘉诚减持50000股之后，超过整数占比，持仓从11.42%降为目前嘅10.99%，持股占比已经不足11%，因此需要披露，即系实际减持8300万股。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军已经将俄军完全逐出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重镇利曼，并持续向前推进。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战区发言人切雷瓦蒂指出，乌军已经在10月2号收复利曼东部大约15公里的一处托尔斯克村。俄军目前已经撤退到托尔斯克村以东20公里处，亦即是卢甘斯克州的克尔米纳镇。俄军试图在该镇建立防线。 黎曼喺10月1號由烏軍收復，古姆烏克蘭時期總統澤連斯基2號表示，該城鎮內已經完全冇俄軍，佢亦都誓言日後會收復更多領土。切雷瓦蒂指出，當時喺黎曼被烏軍包圍嘅俄羅斯士兵有啲被殺或者被俘虜，亦都有一批士兵逃跑。烏軍將會持續喺黎曼附近嘅森林區域抓捕俄軍士兵。 黎曼過去曾經係俄軍喺頓涅茨克北部地區用嚟將物資向西同向南供應嘅交通樞紐。烏軍收復黎曼，可以話係自上個月喺東北地區哈爾科夫進行反攻以嚟嘅最大成果。 對於核戰威脅加劇，美國防長奧斯丁12號接受 CNN 專訪時表示，普京不受限制，正如佢不負責任地決定入侵烏克蘭，佢仲可能做出另一個不負責任嘅決策，但我目前冇睇到讓我相信佢已經做出呢一類使用核武器嘅決定嘅任何跡象。 美國新聞周刊9月30號，獨家引述軍方消息人士披露，華盛頓考慮咗喺普京使用核武器情況下，對其進行核回應同非核回應嘅不同選項，但傾向於使用非核手段，包括移動潛艦同埋 B-52轟炸機等等。但其中斬首普京嘅設想最為激進。據該消息人士表示，俄國如果首先動用核武，拜登更傾向使用非核武選項，但軍方有不同 意見，不過亦都冇人提倡動用核武先發制人。官員強調，為咗阻嚇普京使用核武，美國有必要揚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且言行合一，不因恐懼而束手。報導話，拜登如果採取非核武手段對付用上核武嘅俄國，可能藉倒克里姆林宮核心發動斬首行動，除掉普京。 今年10月1號，港府動用超過7000警力布防，街上再冇遊行隊伍，亦都再聽唔到反對聲音。唯有四處一片紅嘅五星旗高高懸掛，但喺世界多地都有港人舉行抗議示威活動。喺北京聲稱擁有主權嘅台灣，11當日有港人發起11齊振興象山河出殯遊行抗議活動。 游行人士Poppy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2019年嘅十一有香港示威者健仔中槍，令佢覺得呢一日係中共屠殺香港人嘅開始。嚟到台灣，更有責任為喺香港嘅朋友繼續發聲。香港邊澄青年秘書長馮兆天就表示，97以嚟，十一好似係被強加喺港人身上嘅一個假期，缺乏認同感。自從2014年雨傘運動同埋2019年反送中運動 之後，佢對10月1號更只有厭惡嘅心情。喺英國，至少有15場港人活動抗議中共打壓人權，並呼籲當地人加入抵抗中共滲透。其中喺倫敦嘅港人同藏人、維吾爾人聯合舉辦集會遊行，有示威者喺中共大使館外焚燒五星旗。 啱啱到英國2個多月嘅港人黃小姐、3代同堂一同參與遊行，佢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中共傷害嘅不只係香港，全世界好多地方嘅自由都係被佢剝削。佢話11呢一日告訴我哋，我哋係因為呢個黨而失去咗自由，呢個並非一個值得慶祝嘅日子，而係一個邪惡逐心成立嘅日子。 此外，美國多地亦都喺11舉行咗抗議集會，其中前香港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出現喺華盛頓特區嘅抗議活動當中。周永康喺發言當中話：香港人、藏人、維吾爾人、內蒙古人同埋台灣人仍然生活喺中共非法政權嘅威脅、羞辱同埋暴力之下，我哋捍衛家園所付出嘅每一秒同每一刻，最終會達至削弱中共政權、揭露其虛偽、鼓勵人民起嚟 反抗嘅效應。今日嘅報導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